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
下面请听明慧文章，浩荡师恩难报，选自明慧网2008年8月3号文章。我很幸运能在有生之年多次参加师尊的传法班，留下了许多幸福美好的回忆。下面我回忆出部分经历与同修分享。一、亲见师尊。我小的时候，家里人都信佛，姥姥妈妈在佛堂前敬香拜佛，我也去拜，总希望看到佛能来吃供果。姥姥生前告诉我，等到末法时期，佛一定会回来救人的，你到时候睁大眼睛用心去找，会找到的。1993年5月是我最幸福终生难忘的日子，就在这天我见到恩师，喜得大发，我终于找到了末法时期下世救人的佛和这千万年等待的法轮大法。这天朋友打电话来告诉我，有个非常好的法轮功学习班让我去参加。我心想，还不都是一样，我参加的气功班太多了，花掉了很多钱，不想再去参加气功班，就告诉朋友说经济条件不允许，不能去了。可这朋友怎么也不放过我，还说让我去听一听就知道该不该参加了，还说不用我交学费。我推不掉朋友的好意，心里想就去应付一下吧，一看表，离开课时间还有半个小时了，放下电话我就去了省委礼堂。长春法轮大法第五期传法班，师尊是在省委礼堂办的。我来到省委礼堂门前，映入眼帘的是人群中师父那高大魁梧的身材和那慈悲祥和的笑脸。我突然感到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和久别重逢的激动。我控制着激动的心情奔向师父，朋友把我拉到师尊面前说，他就是李慧莲。师尊微笑着问我，你就是李慧莲吗？我回答，是啊。师尊又问，你想学法轮功？我坚定地回答，想学。师尊说，那好，你放松站好，把眼睛闭上。我不知道为什么感觉心里酸酸的，控制着快要流出的泪水，顺从地闭上眼睛。这时眼前有一团光球在晃动，我睁开眼睛偷看，那是师尊的手在给我净化身体。几分钟过后，师尊让我睁开眼睛，我望着师尊，我急忙双手合十，感谢这宏大的师恩。师尊为我拿掉了身上许多不好的东西，使我这已经乱了套的身体、修炼不了的身体、罪业满身的身体得到了净化。师尊为我指出了修炼的路、归真的路，我知道我真的得救了。师尊让朋友把我送进会场，并且免了我的学费。我很没悟性，没交学费就参加了长春法轮大法第五期传法班。我走到讲台前坐下，等着师尊来讲法。礼堂里人很多，过道上都挤满了人。师尊来了，在热烈的掌声中，师尊健步走上讲台，坐下来开始讲法。我望着师尊，细细地听着真正往高层次上带人。我的心灵一震，心想，这功真能修到高层次上去吗？想起刚才师尊给我净化身体的感受，我更加深信姥姥告诉我的那个下世救人的佛就在眼前。我如鱼得水，全神贯注地聆听着师尊传授这千万年等待提高的宇宙大法。我感觉这法里有无形的东西在和我头脑里无形的东西在对号入座，并结合在一起，好像在满足着我的渴望。 我向走失了的孩童找到了母亲，泪水莫名其妙地流着。为了让我有缘人都回归大法，我便通知我的朋友、亲人，抓住这万古机缘，都来参加传法班。来不了，我就替他们请书，并请师父签名。那天，师尊讲关于天目的问题，我坐在礼堂里，觉得前额不断地转，越转越快，眼睛也跟着转起来了。突然，眼前出现像电视机里的雪花一样闪着光，又变成了一片红，出现了很多花的图案，非常透明，色彩鲜艳，又变成了各种颜色的光球在眼前滚动。光球的里面是非常透明艳丽的紫色，光球的外面变着颜色，由蓝色的光、绿色的光、红色的光、金黄色的光滚动着。一会儿，师尊的讲台也变得很大，好像是离我好远好远。师尊也越来越高大。随着我视线的转移，我的眼睛看哪儿，哪儿就有师尊讲法。我的头也好像变大了，空了。师尊讲法的声音在我这空大的头里回荡着，我好像忘记了我是在听课，心里什么也想不起来，睡过去了。后来我才悟到，我的头是有病的，师尊让我在麻醉状态下净化我的头，为我拿掉了业力的根源。得法前，我是居士，家里有佛堂供四尊佛像。师尊讲到开光后，我担心家里的佛像没有达到真正的开光，就遵照师父所讲的，拿着师父的照片，打着大莲花手印，请师尊给佛像开光。我记得是六月初一的晚上，夜深人静，我打开佛堂的门，桌上的佛灯，面对这通亮的佛堂，心想，不管你们是谁，我都要请我师父清理你们，给你们开光。我请来了师尊的一张照片，打着大莲花手印，捧着师尊的照片跪在佛堂前，心里想，请师父给佛像开光。只见佛堂内三次金光四射，同时我感到身体也三次被一股很强的热流充盈着，我汗流满面，被惊呆了，心想，这金光从何面来？佛堂怎么会如此发光呢？这么强的能量流又是什么威力呢？这是我学很多气功都没有感受到的。我又想，普天下谁的照片能让佛堂发出金光，对人体能产生这么强的能量流？这时我有点贪心，就想还是让师父把每一尊佛像都开光吧。师尊满足了我的愿望，四尊佛像，每尊佛像又闪了三次光。这十二次光闪完后，我已经热得满脸的汗水往下流，衣服也被湿透了，因为我的身体又被热流充盈了十二次。朋友送我一个带有阴阳八卦图的坐垫套，我感觉上面的信息不好，我想请师父帮我清理一下。我拿来搭在窗台上，用熨斗压住，我又捧起师尊的照片，心想，请师父把垫上的不良信息清掉。这坐垫套又闪三次金光，并且垫上的图案不同的颜色闪出不同颜色的光，真是好看极了。我当时很兴奋，生出了欢喜心。通过给佛像开光，使我感悟到师尊的伟大和对众生的宏大慈悲。师尊为弟子所付出的一切，让我更真切地看到了法轮大法的神奇，认定了这千万年等待的下世救人的大穷佛主，更坚定了我修炼法轮大法的决心。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专题《忆师恩》。
十天的学习班即将结束了，学员们都依依不舍，我还没有听够师父讲法，怎么办呢？我便走到讲台前问师父，下次办班在哪儿办呢？师尊笑着告诉我，让我去吉林大学礼堂。 师尊的长春第六期传法班于1993年7月6号在吉大礼堂开班了。我又随着师父参加了第六期、第七期传法班。1994年8月又去了延吉，又一次亲耳聆听了师尊讲法。通过这四次学习班的学习，使我身心受益很大，身体有多种疾病都在不知不觉中好了。记得师尊给我净化身体时，打下去很多不好的东西，反映到这个空间就是邪，让我变了很多鲜红的血，共变三次。我没有害怕，却感到一身轻，根本没有不好的感觉。这四次学习班过后，我的人生观、思想境界都有很大的提高。我知道了做人的真正目的不是人所追求的一切，而是无私无我的正觉。人要返本归真，要返回先天的本性，要同化真善忍的最高宇宙法理，才是做人的真正目的。师尊救了我，让我找到了回家的路，修炼的路。法轮大法洗礼了我，真善忍最高的宇宙法理造就着大法图。二，为大法说公道话。1999年7月20日，这是个刻骨铭心的日子，也是大法弟子永生难忘的日子。就在今天，将是一小撮与共产邪党利用谎言欺骗毒害善良百姓，破坏法轮大法，让师尊和大法蒙冤，让亿万大法徒遭难。他们犯下了滔天大罪，我万分悲痛，心里有很多不解与不公，心想这么大个国家领导人为什么黑白不分，是非不明啊。我决心为师父为法伸冤，要向政府向人民说明情况，要把我在大法中受益的体验告诉政府和人民，让法轮大法与世永恒。我便和同修一起去省政府和平请愿，去信访办反映真实情况，往中央信访部门写信，给江某某、朱镕基写信，后来得知信根本无法寄出，都让邮局给扣留了。我明白了，在省里解决不了中央的问题。2000年3月，我带着写给中央领导的信去北京天安门正式大法。天安门前警车密布，警察便衣成群。我面对这些警察告诉他们，不要听信谣言，法轮大法是正法。告诉人们，大法的师父是被冤枉的，法轮大法是被冤枉的。法轮大法的红船对社会、对国家、对人民有百利而无一害，做好人没有罪。警察把我和同修都抓上警车，送回当地拘留所。在长春大广拘留所里绝食11天反迫害，15天后我走出拘留所被放回家。回家后我躺在床上准备睡觉，我刚闭上眼睛就看到有几个人头影子在我眼前晃动，每个人头上都有一根不同颜色的光柱，和头一样粗，这些光柱交叉在一起直通天顶。同时感到热流一次又一次地通透全身，觉得身体往起飘。我用手抓住床，有点紧张，心里想，是李洪志师父给我净化身体吗？我不要别人的东西，如果不是我师父，就赶快离开。他们没有离开。这时我已热得浑身是汗，不觉中睡过去了。醒来后什么也不见了。我知道是师尊在给我净化身体，包括不同空间、不同层次的我都得到了净化，又一次让我感受到了师尊的呵护和大法的神奇。我坐在床上孩子般的哭着，此时此刻我真的是非常想念师尊啊。我悟到应该让所有的大法弟子都走出去，告诉政府、告诉所有的人法轮功真相，就和同修一起在家里组织法轮大法交流会，让同修们都走出去维护大法。因为我有人心存在，有漏被邪恶钻了空子，又一次被非法劳教两年，在长春黑嘴子女子劳教所受尽迫害，但是到关键时刻都得到师尊的点悟与呵护。以下我仅举一例， 我刚被送到劳教所就被恶警与邪物者围攻，师尊点悟我，让我做了一个非常美妙的梦。我站在清水小河里，有很多鱼游来游去，一个美丽的女孩拿了两条鱼放在我手里，鱼儿马上就要死了，我急忙将鱼放到河里，鱼儿游走了。女孩又用盆装了四条带水的鱼，我立刻明白鱼是离不开水的，否则是活不成的。师尊点悟我，人离开了法轮大法，就像鱼儿离开了水一样，没有生命可言的。在劳教所里，如果不与大法决裂，就得干最重的活。当时还不知道全面否定旧势力的迫害。劳教所里挑豆子，100斤重的大豆袋子扛上5楼。不与大法决裂的扛豆子，邪物者在楼里挑豆子，不管你年龄多大，60、70岁的老人一样扛，两人扛一袋，我也大半，两人扛了一袋准备上楼。恶警拦住我说，你不是大法中受益了吗？你应该自己扛，你扛不动就赶快给我决裂。说着拉掉了我们扛着的豆袋子，逼我一个人扛。在人这儿看，我是60来岁的老人，在法上看，我是大法弟子。我坚信有师有法，我无所不能。心里想，那我就证明给你看，我受益了，我在大法中受益了。我走到大监的同修面前，同修不肯给我大监。我说，一定要让他们看看大法的威力。当100斤重的袋子扛到我身上时，我觉得并不太重。一柱顶千斤在我头脑里一闪，我站稳后慢慢地把袋子起颠到中间，低着头，一只手拽着一个袋子叫，心里想，请师尊加持我，给我力量。我觉得一股热流通透全身，我迈开轻盈的脚步，一溜小跑进了大楼，走上楼梯。恶警指使一些刑事犯围着我叫喊，让我放下袋子，我告诉他们不要碰我。就这样，我在师尊的呵护下，奇迹般地走上了5楼，并连续扛了3趟。虽然是寒冷的冬天，我汗水如雨，头上的热气像蒸笼一样。虽然累，但当我看到这不决裂者的浩荡队伍时，更使我信心百倍，意志坚强，就看到了光明和希望。师尊给我们的太多太多，我们每时每刻都离不开师尊的呵护点悟。对恩师，我们最好的报答就是做好3件事，勇猛精进，不辜负师尊的苦度。回想起这10几年的修炼道路，由于我人心太重，情太重，也有方方面面的干扰，沟沟坎坎，也是跌倒了再爬起来，有很多方面做得不好，愧对师尊，心里很苦。但对师对法坚如磐石，我愿在师尊安排的修炼路上勇猛精进。由于悟性层次有限，请同修慈悲指正。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易师恩专题文章，珍贵的回忆，明心的教诲，继李洪志师父锦州传法，作者光宇。1994年4月份，妹妹说，法轮功到锦州办班，你一定要来。于是我就找到我认识的一个老尼姑。法轮功办班，讲的是佛法，你出家在庙里这么长时间，听过佛法吗？老尼姑说，没听过什么是佛法，不知道。于是我们约好去锦州听法，那天正好有个居士要随老尼姑出家进庙，不知道我们要参加学习班的事。老尼姑说，他怎么办呢？我说，那就随缘吧。结果我一说，那个居士就表示愿意跟我们一道去锦州。因我多病，患有咽喉癌等，患病7年的我不知道渴，没出过汗。可是这次一坐上火车，手脚就出汗，出的都是粘液。后来明白，还没看到师父的面，就开始给我清理身体了。 到了锦州，我们来到学习班上，当师父出现在讲台时，我心里别提多激动了。那位吃了40多年素的居士坐在我身边，对我说，我真的看见观音菩萨了，13、14岁模样，戴着金耳环，庄严无比。老师讲到哪里就显现到哪里，讲到佛法就显现出佛的形象，讲到观音就显现出观音菩萨的形象，手不断地打出彩色光团，像雪花一样的法轮满屋都是。这位老居士自先知道出家就能见到观音菩萨，想必是神佛点化他与大法结缘吧。过后他跟我说，我不出家了，我要专修法轮功，老师是佛，是来普度众生的。良缘一到，家里是庙，佛来普度，金光大道。两讲课听完了，和我一起来的老尼姑知道师父讲的是佛法修炼，自己出家多年竟不知道自己修的是哪一法门，不由得哭了起来。最后那堂课是学员提条子，师父给学员解答问题，因为老尼姑总是哭，不能等了，我只好去问师父。当时师父在讲台右侧的沙发上坐着，和善的目光望着我。我走到师父跟前说，老师，有一位尼姑，她不知道该怎么办，她哭了。师父说，你去告诉她，都一样。我刚要走，师父说，你回来，把她叫来。我把老尼姑找来，走到台上面门口时，还有那么一段距离，老尼姑忙跪下叩头，泪水止不住地流。师父忙迎过来，将老尼姑扶起来，说，不要这样，并把老尼姑扶到沙发上坐下。老尼姑激动地说不出话来，只说了一句，我该怎么办呢？师父那无限慈祥的目光示意台上，告诉他说，都在这儿呢，观音菩萨、释迦摩尼都在这儿呢。老尼姑听到师父这番话，心里惊喜万分，原来如此，天上的神佛都来助师传法度人了。老尼姑庆幸自己能够聆听师父的一番开示，庆幸自己能够得到佛家大法，这是多大的造化啊。一天下课后，正是晚上9点，我们坐在后排先走出去，外面下着雨，不大不小，走出会场很远，只见师父不知什么时候从后面走过来，在我们前面过横道向左侧走去。当时我看见师父顶着雨走过来时，就大声说，这不是老师吗？师父听到我说话的声音，转过头来，面带微笑同我们打招呼。我望着师父在雨中远去的背影，心里埋怨这里的学员怎么不给师父安排车呢，怎么能让师父顶雨走呢？其他气功师传功都是车接车送，而我们的师父却没有那么做，顶雨不行。每当我回忆这段令人难忘的经历，总要想到那些出家人、僧人、道士，还有社会上的一些居士。要知道，法轮大法是我们能修回去的唯一希望啊！千万年的等待就在今天，机缘不能错过啊！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专题《一师恩》。
下面请听明慧文章，回忆师父莅临齐齐哈尔市传法。明慧网2010年11月22日。齐齐哈尔市坐落在松嫩平原上，这里世代繁衍生息着淳朴、高大、侠义、豪放的人民。齐齐哈尔市过去叫做老不魁，美丽的扎龙乡是候鸟丹顶鹤栖息的湿地，因而齐齐哈尔市也称作鹤城、鹤乡。丹顶鹤也叫仙鹤，它使人联想到华夏古老的修炼文化，联想到得道成仙、乘鹤而去的修道之人。 不知这片土地、这片土地上的父老乡亲以及这片土地上的法轮大法修炼者与法轮大法有着怎样的因缘。李洪志老师曾于1993年7月16号来奇事传法，很多人有幸亲自聆听了李老师的讲法。李洪志老师当年来奇事传法时，下榻于五一宾馆的301房间。李老师身着白色衬衫，显得干净清爽。每每要求服务员打开房间时，总是客气而简单地说：“麻烦你把我房间打开。”宾馆的服务员都觉得这位气功大师伟岸，气质非凡，一定是位高人。可是这位高人对每个人又都那样和蔼，平易近人。五一宾馆距离李老师传法的电业文化宫和龙沙公园都很近。李老师早晨常到龙沙公园走走。一天，李老师在公园散步时，看见一个妇女背着一个12、3岁的男孩。李老师上前问道：“这孩子怎么了？”妇女答道：“瘫痪了。”李老师说：“你把他放下。”妇女说：“他瘫痪了。”李老师又说：“你把他放下吧。”妇女把孩子放下了，李老师给他动了两下，孩子就站起来了。很多人一下子都围了上来，惊讶地说：“站起来了，站起来了。”那个妇女激动地说：“这不是神仙吗？我得谢谢他。”回头刚要说谢谢，一看那位恩人已经走了。齐齐哈尔的人都知道，在龙沙公园二号门门前经常能看到一位拔牙卖药的南方人。他药摊上的那一堆牙像小山一样高。李老师在转法轮第七讲中对此有所论述。我在齐齐哈尔办班时，看到街上摆摊的有一个人给人拔牙，一看这人就是南方来的，不像东北人的装束，来者不拒，谁来他都给拔，牙拔出那么一堆来。中国古代的科学和我们现代从西方学的科学不一样，它走的是另外一条路，能带来另外一种状态，所以不能用我们现在这种认识方法去认识中国古代的科技，因为中国古代的科学是针对着人体、生命、宇宙直接本这个东西去研究了，所以走的是另外一条道路。李老师当年在奇事传法时，曾打出很多法轮寻找有缘人。讲法班还未开班，一名学员就感到法轮在身体上旋转。当聆听到李老师讲法时，才恍然明白。李老师还亲自为奇事建立辅导站、练功点。讲法班结束时，李老师不让学员们去火车站送行。学员们只好在电业文化宫门外的必经之路等待师父走过，和师父告别。大家都眼含泪水，怀着依依惜别的心情，目送师父一行人渐渐在茫茫夜色中离去。法轮大法是中国古老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自1992年5月由李洪志先生从长春传出，至今已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台湾、香港、澳门，修者上亿。修炼者以真善忍为指导，身心得到净化与升华。可是这样的高德大法却在中国大陆一地遭到从古至今最残酷的迫害。99年7月20日，江泽民出于妒忌和私利，公开发动了对法轮功的打压。99年6月10号，江泽民成立了凌驾于国家宪法之上的，相当于当年文革小组的专职迫害法轮功的非法机构610办公室，在各地实施其对法轮功学员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的灭绝政策，致使齐齐哈尔地区数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众多修炼人被非法判刑、劳教、流离失所，无数家庭妻离子散，而且各监狱劳教所与奇事第一医院勾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贩卖后焚尸灭迹。然而真理不会因为强权和暴力而失色，法轮大法信仰者没有被谎言所蒙蔽， 也没有被酷刑虐杀所压垮。十几年来，法轮功学员不畏强权暴政，始终以坚不可摧的正信与超常的意志，和平理性的反迫害，坚持不懈地向民众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坚忍不屈的意志光照天地，也用血与泪谱写了捍卫真理的历史篇章。如今，法轮功高德大法获得各国褒奖已超过3000多项，法轮功书籍已经翻译成30多种语言文字，发行世界各地。真善人精神超越种族国界，受到普世的赞誉。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